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多个龙卷风袭击美国南部，德州小镇上百栋房屋被毁；
国务院公布年度人口贩运报告，中俄被列最差；
贸易代表戴奇说，全球供应链需要重新设计；
欧盟呼吁成员国禁止使用华为、中兴通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军最近发动的反攻行动，尽管遭遇俄罗斯军队的强力抵抗，仍然有所斩获。乌克兰参谋总部军官格罗莫夫周四指出，乌军已经收复了7个部落和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俄罗斯则宣称击退了所有乌克兰的攻势。与此同时，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周四说，该机构正在确保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能够稳定执行冷却水的供应。当天，格罗西正在前往视察欧洲这座最大核电站的状况。格罗西周四在核电站附近发了2则推文说，对于这座核电站安全，至关重要的事就是冷却水的水池能够维持在安全水准之上。他强调，目前核电站的状况仍可维持一段时间，厂方也将努力补充水源，让核电站安全功能继续正常工作。格罗西说，现在核电站附近仍有战斗在发生，要指望莫斯科和基辅签署一份有关核电站的安全协议是不务实的想法。
多个龙卷风周四袭击美国南部各州，其中德州一座小镇佩里顿被龙卷风贯穿。综合媒体报道，截止到当地时间周四晚上，德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密歇根州等多个州接获龙卷风通报，已知至少有7起。导致灾害的主要是平均时速133公里的破坏性强风，以及随之出现的冰雹。美国南部在历经风暴后，约有26万户停电。德州佩里顿镇的灾情最为严重，至少3起龙卷风经过这个小镇，造成200多栋房屋被毁，供电设施故障。当地电力公司发表声明说，因为当地很多电线受损，公司出于安全因素已经暂停供电，目前还不能够确定恢复电力的时间。风灾发生后，至少有100多人被送往当地医院。小镇所在的奥奇特里县治安官办公室统计，截止到目前，已有3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和56人轻重伤。
据韩国军方周五宣布，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已经抵达韩国釜山港，这是近6年来首次由美国海军舰艇类别代号为 SSGN， 也就是巡弋导弹核动力潜艇停靠在韩国外海。前一天，朝鲜刚刚向东岸外海发射了2枚短程导弹，而平壤当局上月发射一枚间谍卫星是以失败告终。今年4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华府同意进一步提高战略资产在朝鲜半岛的可见度。这2位领袖也同意让一艘美国海军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造访韩国，这是自1980年代以来首次，以协助展现华府保护韩国免受朝鲜攻击的决心。如今，美军核动力潜艇已经抵达韩国釜山港，将有助于增加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威吓力。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5号说，为了全球的经济安全和未来，全球供应链有必要进行重新设计，并更加着重提升标准和建构弹性。当天，戴奇在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说时指出，脆弱的供应链和不可持续的全球化需要以改革来作为回应，像这样的挑战将对贸易政策产生影响。此前，拜登政府一直尝试摆脱传统的贸易协议。戴奇指出，过去的贸易协议有利于一些搭便车的国家，这些国家并没有签署协议中的任何其他责任义务，像是劳工和环境标准，却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成为生产中心。而以效率和低成本为重心的企业，则把生产线转移到美国之外，并在一个经济体中日益巩固，就像中国一样。戴奇指出，中共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操纵着成本结构， 并控制关键产业。根据戴奇的说法，重新设计供应链意味着生产能够更加容易从危机和中断中恢复过来，因此有必要着手进行。
据谷歌子公司、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周四说，一群显然和中共有关系的网络攻击者正在锁定北京感兴趣的政府机关，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麦迪安技术长卡马卡说，这是自2021年初 Microsoft 的 Exchange 大批数据外泄以来，已知由中共相关的威胁者发动的最大型的网络间谍活动。当年 Microsoft 的 Exchange 被黑客攻击，影响美国至少30000个组织，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内。卡马卡说，网络攻击者近期袭击几百个组织的电脑，在某些案例中窃取了重要员工的电子邮件，这些员工处理的是中共政府关注的事项。麦迪安的报告还指出，他们高度确信一个名为 UNC4841 的团体发动了这些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告指出，黑客锁定了至少16个不同国家的被害人，攻击全球公司部门组织，目标集中于对中共政府具有高度政策重要性的议题，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和台湾。
根据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数据，美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的成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比外界的预期强劲。然而，这依旧显示，经过美联储10次升息之后，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正在降温。据商务部公布，五月份零售销售额比四月份成长0.3%，到6866亿美元，高于分析师的预期。而增速放缓归咎于加油站的销售额比前月下滑2.6%，与去年同期相比则是大跌20.5%。不过，五月份美国汽车和零件经销商的销售额比四月份成长1.4%，餐厅和酒吧的销售额也创下月增0.4%、年增8%的成绩。本周稍早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幅度已经从去年年中创下的高点腰斩，而美联储本周也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是一年多来首次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停止升息的脚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务院公布年度人口贩运报告，阿富汗、中共和俄罗斯仍被列为最差一级，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正准备从 Windows 11中删除内置的微软 Teams 客户端，原有的聊天功能将被更灵活的微软 Teams 免费版本所取代，这个版本也可以在 Windows 10中使用。微软高级项目经理布兰登在一篇文章中说，新的免费版本将会默认固定在任务栏中，但是用户也可以选择把它从任务栏中移除。微软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更迭 Windows 11中的聊天功能，包括在10月份的时候优化视频通话功能以及人工智能艺术工具。此外，在微软此次宣布发布新版 Teams 应用的几天前，还宣布在今年下半年将会终止对 Windows 11中智能助理科塔纳的支持，转而研发由人工智能所驱动的科普勒智能助理。
维珍银河公司周四宣布，太空商业飞行服务在六月底进行预定的研究飞行后，将从八月起展开每月一次的飞往太空边际的航班，供持票者体验。消息一出，维珍银河盘后股价应声暴涨超过55%。维珍银河说，名为银河01的太空商业飞行任务计划在6月27号到6月30号之间进行，银河02接着将在八月初出发，随后预计每个月将进行一次太空商业飞行。美联社报道，维珍银河过去10年售出大约800张太空旅行票，首批票券每张要价20万美元，目前票价已经涨到45万美元。维珍银河2021年暂停太空船团结号及其运载飞机的任务，好让团结号进行多项改良作业， 因而延后了载运客户飞向太空边缘的处女航。
最近，梅赛德斯奔驰正在把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 加入车载的 MBUX 信息娱乐系统中。使用 MBUX 的美国车主从6月16号起，只要对车载语音系统说我想加入测试计划，就可以加入这次的测试更新。奔驰公司说，用户将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语音助手，它不仅可以接受自然的语音指令，还可以和用户对话。很快，在询问有关目的地的详细信息、晚餐推荐或者其他复杂问题的时候，用户将会得到一个更为全面的答案。奔驰公司还补充说，所有的语音指令数据会在梅赛德斯奔驰智能云中被匿名分析。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年度人口贩运报告，指出目前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问题正在持续扩大，包括贩运分子利用普通的失业，用虚假的招工广告吸引受害者，然后强迫他们经营国际诈骗。请听报道。
周四，国务院公布了一份调查世界各地人口贩运的年度报告。今年的人口贩运报告将24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最低一档，并且最令人担忧的第三类包括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国、厄立特里亚、朝鲜、俄罗斯、南苏丹和委内瑞拉。这些第三类国家没有达到最低标准，并且没有显示为符合标准而付出重大努力，因此这些国家有受到制裁的潜在可能。报告还将利比亚、索马里和也门列为特别案例，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使得收集信息变得困难。国务卿布林肯说，今年的报告凸显几个令人关切的趋势，被贩运的男孩和年轻男子增多，强迫劳动的问题也持续扩大，以及使用网上诈骗而贩运劳工的现象上升。他说，大流行病极大增加了这一趋势，贩运分子利用普遍的失业，用虚假的招工广告招募受害者，然后强迫他们经营国际诈骗。去年报告内容曾提到，中共在海外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公民，并由中资企业管理，为其过剩的国内劳动力提供出处。但等着这些劳工的却经常是欺骗性的招聘、违规合同、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至于被扣留工资，甚至证件被没收，被雇主恐吓和威胁等等。如今全球仍有约2000多万名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国务院指出，这些人口贩运活动正破坏着社会稳定，也破坏经济，伤害工人，是剥削他们的人致富。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日韩15号举行三边安全会议，正值美韩军队举行联合实弹演习。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电台说，美日韩已经成为东北亚一个抵制中共最坚强的军事堡垒。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白宫周四发表的声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东京和日本以及韩国安全官员举行了三边国家安全顾问会议，讨论了维护台海稳定、协调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事务以及朝鲜军备发展计划等议题。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美国与韩国早在1953年便签订了正式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不过以往韩国对中共的态度比较暧昧。苏子云说，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象，中共市场很大，所以当时韩国对于北京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对美国反而是比较疏离，就是怕得罪北京。在尹锡悦上台之后，发现中共其实并不如他们想象的是一个可以和平理性相处的国家，甚至对于韩国的厂商跟企业也都是采取用后即丢的态度，反而变成竞争对手。同时北韩之所以可以一直发射飞弹，甚至扬言要进行核试爆，背后支持者都有北京的影子，所以南韩就是彻底改变他的国家战略，倾向美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态度的转变。那韩国态度转变之后，不仅重启跟美军的联合军演， 同时也邀请美国的核动力战略潜舰常驻韩国的港口，等于是说美国的核动力战略潜舰可以在日本海。
苏子云特别谈到，虽然看起来美韩这次是传统的军演，但一个最大的转变是美国的核武力正式进入第一岛链以西，而且是常态性的驻扎。而这次美日韩三边安全会议的举办，正值美韩军队周四举行联合实弹演习，朝鲜却在当晚向东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与日韩盟友当天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朝鲜最近的导弹发射。苏子云说，
这是美韩日已经变成东北亚一个抵制中共最坚强的军事堡垒了。北韩他目前继续做这种飞弹的试射，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再像以前那么重视。2022年北韩总共进行了92次的飞弹试射，到今年就是昨天进行了短程飞弹的试射，基本上对于国际政治已经不产生任何的作用，就只是更加的把南韩推向美国，更坚决的跟日本合作，甚至尹锡悦政府也就历史上日本侵韩的问题做出了谅解，对韩国的社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目前韩国的社会讨厌中共的比例已经高于讨厌日本了，所以其实北韩目前这个做法等于是适得其反，是非常不智的。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欧盟执委会15号示警，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中兴通讯对欧盟的安全构成风险。欧盟执委会宣布不再使用依赖这两家公司的服务，显示欧洲在对待华为等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请听报道。
周四，欧盟执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执委会认为跟其他 5G 供应商比起来，华为与中兴通讯实际上意味着明显更大的风险。声明指出，执委会将采取相关安全行动，不采购仰赖华为与中兴通讯设备的新连线服务。欧盟内部市场事务执委布勒东向欧盟27个成员国和电信业者呼吁，行动网络应排除使用华为与中兴通讯的设备。布勒东在布鲁塞尔的记者会上说，不能继续严重依赖可能变成武器来攻击欧盟利益的设备。对我们的共同安全而言，这样的弱点太过危险，风险太大。欧盟执委会也表示，大约24个欧盟成员国已经通过规范或正在奠定基础，来赋予国内当局设限的权利，但布勒东指出，目前只有10个成员国运用这些规范来限制或排除高风险卖家，这样的速度太慢，并使欧盟集体安全暴露于风险之中。其实，欧盟执委会3年前就引进严格的 5G 规范，但当中并未公开禁止任何供应商，也没有点名华为。本周，英国《金融时报》调查甚至发现，尽管欧盟当局基于安全考虑要求更严格地限制华为，但是华为还是参与了欧盟人工智能、6G、云端运算等多项敏感性专案，并获得补助资金。不过，欧盟执委会今日的声明显示，欧盟正在改弦易辙，在华为等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多个联邦机构在网络攻击中受到影响。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乌军拦截俄罗斯导弹，北约商讨提供更多军援；
美国多个联邦机构在网络攻击中受到影响；
欧洲议会要求港府释放黎智英，废除国安法。
美国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26.2万，高出预期。
下面请听环球要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四说，乌克兰战争的进展表明需要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继续提供支持。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之前，以美国为首的乌克兰联络小组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了最新会议，讨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议开幕时说，我们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目前所需的紧急能力，以及他在长期内确保自身安全免受俄罗斯侵略的能力。挪威国防部长格拉姆在一份声明中说，乌克兰急需火炮弹药，因此我们决定与丹麦联手进行新的捐赠，以便乌克兰尽快收到弹药。乌克兰军方周四说，他拦截了一枚俄罗斯巡航导弹以及俄罗斯发射的20架爆炸性无人机。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俄罗斯官员说他们击落了9架乌克兰无人机。
路透社今天报道，伊朗和西方官员说，美国将和伊朗举行会谈，拟定能够限制伊朗核计划、释放部分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以及解除冻结伊朗部分海外资产的步骤。这些步骤被视为是一项谅解，而不是需要美国国会审查的正式协议。美国国会很多议员反对给伊朗好处，因为伊朗军事援助俄罗斯，打压国内异议人士，并支持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代理人。由于没能恢复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华盛顿希望恢复部分对伊朗的限制，让伊朗无法取得可能威胁以色列并引发区域军备竞赛的核武。自从美国和伊朗的间接会谈破局后，美国和欧洲官员一直在寻找遏制德黑兰核努力的方式。重启谈判的意愿表明了西方国家对伊朗计划的迫切感日益增强。
在中国外交力量转向欧洲之际，台湾也在6月份接连派出4位部长级官员访欧。台湾外长吴钊燮本周访问波兰、捷克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此外，台湾另外有其他3位部长近期也出访欧洲。中共外交高层早在5月以来就频繁访问欧洲，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派遣特使李辉穿梭欧洲。明天，中共总理李强也将开始出访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最重要的国家。就在北京宣布李强出访德法消息的前一天，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共寻求利用其经济实力达成政治目标，并谋取地区霸权，因此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还将中国定位为德国一个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而在上个月，包括德法在内的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一致同意不能在贸易上过度依赖北京，并要对与北京贸易去风险。
美国空军国民兵特谢拉被控在线上社交媒体泄露西方援助乌克兰等机密，于4月中被捕。他周四被波士顿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不当处置机密档案等罪。美国媒体4月初揭露西方援助乌克兰反攻的机密计划外流到网上，后来发现泄露范围不只是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印太等不少攸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议题。整起事件被视为近年最严重的美国安全漏洞。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4月中在麻州的住家逮捕了现年21岁、2019年9月入伍并专精信息技术的空军上等兵特谢拉，指控他涉嫌在社交媒体平台 Discord 上的一个群组向他人出示机密档案。华盛顿邮报指出，特谢拉被捕后一直遭到羁押。起诉书指控特谢拉6项非法持有和转移国防信息，如果遭到定罪，恐怕面临25年的刑期。
欧洲议会周四以90%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支持香港的决议，促请港府立即释放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其他因港区国安法被定罪或关押的民主派人士，并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控罪。决议又再次呼吁欧盟理事会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其他被指压制香港人权的中港官员， 并要求废除港区国安法。决议又呼吁当局停止为新闻工作制造障碍，并谴责中共政府企图针对流散在欧盟的香港人，又再次呼吁欧盟成员国暂停和中国及香港的引渡条例。欧洲议会还敦促欧盟驻港办事处加强工作，包括加强法庭观察、定期汇报、重要庭审，并向港府提出探监要求。动议发起人之一的斯洛伐克籍议员莱克斯曼在决议通过后指出，欧盟必须做出有原则且明确的回应，包括对责任人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重新审视香港的国际地位。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访的前两天，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6号在北京会见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他对比尔盖茨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友好下去。中美关系陷入低潮，布林肯将于18号和19号访问中国。美国之音今天报道，40多个国际人权组织14号发表联署信，敦促布林肯利用即将访华的机会，强调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报道说，包括国际特赦、对华援助协会、中国人权捍卫者、香港监察、香港民主委员会、维吾尔运动、自由西藏、自由之家等42个非政府组织发表联署信说，当中共政府在国内外迫害人权，布林肯应当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向中共官员表明，美国将和其他国家要求中共政府承担责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多个联邦机构在网络攻击中受到影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最新的失业金数据，上周经调整后，初领失业金人数为 26.2 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25万人，和修正后的前值持平。上周续领失业金人数报 177.5 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 176.1 万人。最近几个月，每周申请失业金人数从年初的20万人左右缓慢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初领失业金人数的四周平均值增加9250人，达到近 24.7 万人，是2021年11月以来的高点。尽管科技、金融和其他行业出现了裁员潮，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呈现上升趋势，但仍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美国劳工部先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职位空缺数刷新三个月新高，与此同时，失业率保持在 3.7% 的历史低位，这表明尽管经济逐渐放缓，对工人的需求仍在上升。
中共央行意外地下调两项关键贷款利率后，15号再度宣布6月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调10个基点，利率从 2.75% 下调到 2.65%，预计对金融系统注入约330亿美元。媒体认为，中国央行接连下调关键贷款利率，表明北京对复苏乏力非常不安，中国经济复苏陷入险境。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政府正在计划将采取重大措施刺激经济，包括可能投入几十亿美元的新基础设施支出，以及放宽小城市的限购规定，鼓励房地产投资者购买更多房屋。部分经济学家则警告，北京推出再多的刺激措施可能也无济于事，因为中国正面临出口降温、房地产持续低迷和青年失业率高等问题。然而，企业和消费者都不愿承担更多的债务。
参院外委会周四公布最新工作会议议程，预计21号审议10项法案和决议案，其中包括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等人5月4号提出的跨党派台湾租税协议法案。法案的主旨是授权美国总统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签订租税协定，以处理美台双重征税问题，促进双边贸易投资。法案指出，美国和全球65个司法管辖区签有租税协定，台湾作为美国前几大贸易伙伴和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加上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和面临日益严重的中共威胁，美国应当进一步强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日前表示，有信心法案会获得两党的强健支持。如果法案21号跟预期的一样通过参议院外委会，接下来将送交参众两院审议，获得国会两院通过，就能够递交总统签署生效。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有消息透露，拜登总统支持由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的一项计划，也就是宣布乌克兰无需完成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就可以加入北约。请听报道。
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支持由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的一项计划，即宣布乌克兰无需完成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即可加入该联盟。报道指出，在下个月将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前，盟国在如何处理乌克兰未来的成员国资格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现在就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的安全保护伞，实际上意味着定下了与俄罗斯的战争。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乌方已经证明了该国对联盟的价值，必须给其一个具体的入盟途径。据报道，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是不愿意超越2008年做出的乌克兰有朝一日将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承诺的人之一。不过，东欧的几个北约盟国已经接受了泽连斯基的呼吁，并向拜登施压，要求其同意，表明乌克兰将尽早而不是推迟入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致力于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任何联盟的决定都是31个盟国和有志于此的国家之间的事。报道提到，与此同时，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也一直在讨论所谓的以色列选项，也就是这些国家承诺长期武装和支持乌克兰，但不承诺保卫它。这位发言人证实，美国和其他盟国正在举行会谈，讨论我们如何向乌克兰保证他们的长期安全，以便在这场战争结束后阻止任何未来的侵略。虽然这些协议将是个别国家和乌克兰之间的，而不是整个北约联盟的，但他们可能会在7月11号到12号举行的维尔纽斯峰会前后推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周四指出，该局目前正在及时处理和补救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受到的网络黑客攻击，并强调最近两周的大规模黑客攻击并没有对联邦民用机构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请听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执行助理局长戈德斯坦周四向 CNN 表示，部分联邦政府机构正受到来自全球的网络攻击，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正在向这些联邦机构提供支持，并及时补救所造成的影响。据法广报道指出，除了美国政府机构，美国的几百家公司和组织也可能受到黑客攻击的影响。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周四晚些时候援引私营专家的估计向媒体表示，被指对此事件负责的勒索软件团伙 Club 要求数百万美元的赎金，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位高级官员在一次背景简报会上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人向美国联邦机构提出赎金要求。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作出回应之际，开发被黑客利用软件的美国公司 Progress Software 表示，他们已经发现了代码中的漏洞，该公司正在努力修复。美国能源部发言人向 CNN 证实，该部门是正在进行的全球黑客行动中被攻破的多个联邦机构之一。尽管如此，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告诉记者，这些黑客没有对联邦民用机构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并补充说，黑客在利用软件缺陷入侵网络方面基本上是机会主义的。不过，这些黑客活动仍给联邦官员带来压力，他们承诺要遏制勒索软件攻击的祸害，因为这些攻击已经使美国各地的学校、医院和地方政府陷入一些困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